欢迎收听《日常谈天》。今天我想聊一聊，就是我发现我爸妈在用微信，尤其是用文字的时候，会自带某种文艺腔。可能他感情上比较真诚吧，但是我读来会感觉，好像不太真诚或如何。会比如说外婆住院的时候，比如说要舅舅去陪，他可能会打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最后说这几天要辛苦你一个感叹号。但是平时他和我舅舅甚至不太说话啊。当然可能对他们来说，微信比如说表情包啊什么，是一些甚至文字本身都是一种表达的辅具，平常不太需要用到。表情包用的都是用来打岔的，比如说用那种上身赤裸的小男孩那种表情包，或者那种佛祖啊。那这是我爸妈使用中文的情况。我还会读到比如说一些埃及的女生，她们如果是哈萨克的女生，她们使用中文的话，就一看就感觉真诚吧。然后会发现哇，现代中文里面原来有这么多以我开头的词，就经常主语里面是我什么什么什么，我什么什么什么，那这是中外，然后我家里，然后这两个范畴中间则是不同省份用的时候。譬如我觉得很多话用粤语说，你就很难想象粤语人会说出这种话来。比如说要想活命就要防疫，有心，我不会说粤语了，我只会听，但我就会觉得粤语的质感肯定不是这样的。不管我看香港的说唱团体或者看麦克的文字，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话，这是粤语。像东北话的话，蒋亚老师就提到过，就一位南方朋友第一次到我们东北，连连感慨什么时候能用这种口头语思考，什么时候才能进入这个文化结界。他就说希伯来语的每个字母都有意义，用这语言说话，人的表情会有种凝重感。最后一句话我不懂，在意生活和思想的质量，在明白这层性命攸关，就会理解诗人和文体家的荣耀。文体家我一直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木心说鲁迅是文体家所以非常厉害，但我就对我不懂文体家是什么意思。甚至西南比如说那些少数民族的头人，他邀请你，他可能很简单的邀请，但其实是非常隆重的邀请。或者像台湾，就我难道去查字典知道那些字词的意思就够了吗？其实我觉得不够的。就至少台湾人日常台语或者日常用普通话的时候，用国语的时候，整个质地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就不是我随随便便查个字典就能学的，甚至不是切口的问题，而是 就这里说的质感的，我觉得差别还是挺大的。那国别的话，比如说就不只说中文了，我觉得英文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参照。比如说言文合一吧，就美国人的口语和书写，口语自带那种浅白的，就言文合一，我手写我口。但在中文的话，好像很多人其实，就拿我看我爸妈的视角吧，我可能隐隐约约也不是那么期盼我手写我口，或者说可能是用方块字的缘故，他们可能如果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拉丁话的母语，可能浙江话或者本地的杭州话会好一点。就我手写我口的时候会感觉哇，写出来怎么怪怪的，好像总得修饰一下才能写出来。我们江浙或者上海的下流话其实是没有办法进入普通话的语境的，就算进入，比如说四川的妈卖皮，据说四川人理解的妈卖皮的这句脏话其实是非常脏的，而不像我们使用普通话的人接受到这个词以后会觉得没有特别严重。这可能是恶德被琐碎化的一个标志，就明明很重的一句话就被这样消解了。那上海下流话或者我小时候在街头学到那些下流话一直都没有进入普通话的语境。对，然后说起美国的话，我还想提一下英国，就我看那个 Heiser 的访谈，就觉得英国人怎么各个语气的感受就非常好听。哇，英国公民就老牌民主国家的普通公民就是不一样。那我学英文到底在学什么？我曾经有一种想法，就是 YouTube 上他们建议好像总是希望你把英文说成王力宏那样，其实就不对了。我学英文当然不是为了变成王力宏那样，就好像他们是那种全球的人，然后好像所有语言都会这那的说一点， 但其实根本就没有显出他们的心性来。他们自己像那些所谓海归我接触的，我会觉得就没有什么心肠嘛。所以我学英文肯定不是为了学成那样，当然是想更像英国人甚至或者美国人那种日常的公民的那种质感。我如果在家里如果看到父母要用普通话来 articulate 的话，我妈是从来不 articulate， 我爸的话 一旦要到说理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一分为二啊，要大局考虑啊，这些啊共产中文的车轱辘话就一下子就全出来了。他一旦要说理，他就只有这种说理的语言资源。说到文体家的荣耀，我不理解，我还不理解的是，比如说他们说诗人创造的比喻，一开始是天才创造的，后来普通人都能用了。我就一个例子都想不起来，有哪些比喻是这样，或者可能就是蒙古人或者印第安人那种简单真挚但是残忍的比喻，使诗人要舍弃毕生所学才能接近的。他们经常记住很多典故，只是为了回到某个现场，令文明世界的人胆战心惊。这就我也不太能理解，就是这种感受，我能体会到最后的那成品，但是整个他们描绘的方法，我就感受不到。怎么就诗人创造出哪些比喻要靠天才，然后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就在用那些比喻了？那最后就说一下，我其实还有很多不懂的有关语言的一些说法，就譬如说蒋家老说文言是中国古代过于发达的一件东西，书面的白话可以认为在宋代成型，但是没有成熟载体，古人的语感成熟到病态，古文的感觉就像是完全没有时间概念的人做出来的工艺品，相应的现代的白话就有多么不完整不成熟，于是许多作者去模仿过去的腔调，就像另一些人模仿外国作家中译本的腔调。文字的面貌是情绪思想文化的面貌，去模仿经验和思想上没有血脉的东西，没开始就败了。所以我一直感到很痛苦，我对自己每句话的语音是什么状态都没概念。就我比如说学英文能学到什么程度，不只是我以前没有读过美国中小学生的那些教科书啊，或者他们平时听的童谣啊，小时候也没有读过那种更经典的 Faulkner 或者 Hemingway。 那如果他们来读的话，像木心先生就会说他们其实不可能像我们这些母语学习者能够感知到比如说陶渊明或者李白那一层。其实我就不觉得我自己就感知得到，当然我肯定不满足于只是说一些商务性的中文或者英文。还有一段我也不太懂，我作为语言的使用者报告点而体会，现在我们的语言遗迹可以看到两次大规模的改造，或者说是源流。一是官方语言，草创时期比五四语言生猛不断，但气氛还共通，看当时的一些录部就能感觉到，后来天下只剩一种腔调一个声音。一是如今的网络语言，一个没什么意思的词儿，可以瞬间从所有人嘴里听到。我个人感觉是语言的流行沿着理解力的最小阻力，所以这些词或语法大多很糟，但是语言的所有者是大众，习非成事。我的喜欢或不喜欢完全没有价值，我只是说作为一个写作者，中文的情况就是这样，它自身不完备，同时外来侵扰很严重，朝来寒雨晚来风。陈嘉映老师说他认为中文的现代化已经完成了，完成的好坏但先不说，但是已经就先人之气不存，所以我们离弃说理，没有那些器物，我们自己生活方式变了，自己新的一套中文已经成型了。谁是好的语言，谁是不好的语言，我已经不敢再瞎白话了。中文作者都是自助的，都很孤独地寻找自己的说话方式，用力方法上有的偏重于个人的性格风格，但是容易入魔道不成反为笑柄，有的是集约削减成一种尺度，非常奇居，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适度。所谓适度只是离我们的审美最近而已。我幻想过一种当代白话文的理想状态，内部的机理符合现代审美，理性和常识健全，逻辑贯通，有思辨的快感，从而具有建筑般的结构美感，形式上能接续千年中文的美好神采，读起来动听，各个声调抑扬顿挫，长句利落，短句干净，句子间顾盼生动。这个理想状态是从中文阅读中遗憾里想象出来的， 许多阅读口味是陈旧的，结构意象混乱，观念浑浊，读来全是翻译腔的长句。就语音或者说所谓文化自信来说的话，我会很喜欢于世伦老师他那篇《中国自说》里面最后一章他那篇长文。虽然象法天地这话我觉得更像是一种抒情吧，因为事实上文字不是象法天地，它是在自身的层面上成像的。但它里面会写到很多中国知识人把现代转型当作单向的历史进程，把英语等衍生文字当作中心权威的符号。这固然有现代性的误会，也有秦汉书同文以来的自负，以为世间必有一中心权威或必有唯一至上的神明。但英语等衍生文字的混合历史仍证实，文明不可能是永远存在的，文明是在多中心不确定状态下的创生。尤其到了现代，英语更无标准，但英语言说者足以沟通。英语从欧洲各地汲取资源的古英语演变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多中心语言。除英国英语外，影响较大的是北美英语和澳新英语，他们也各有自己的地区性词汇、语法和语音。但后来会有一个判断，就是说英语等衍生文字世界的沉寂本身也伴随着业力，在根本上忘记或缺乏原生文字系统的神圣目的。衍生文字多半是取用了原生文字的部件，如果它缺乏足够的张力和发展动力，它的创造力不足，对世界的把握难免极端或片面。这话我就听不懂什么意思。如日语的音素远低于世界语言的平均值，它的词语生存能力不够，音乐的表现远为单调。如果衍生文字企图把世界客体化，寻求表达的精细具体，如英语的音素非常丰富，但如此一来它的表达就处于不断的扩张或溢出之中。这话我比较有感受，就很多英语的梗吧就太多了，会觉得没必要，有些时候就非要套一个梗进来，像移动互联世界的诞生一样，现代英语一旦发动，就能创造出无主宰、每一网点都参与的有机关系。我们中国人文化认可这一宇宙观，认为世界无需主宰就能和谐有序，世界无需设计者，万物任其自信就能形成和谐系统。这块我就会想到，就是斯大林的自我是实现了，可是那么多人的自我都没有实现了。但我们中国文化警惕在宇宙中的逃离，对往而不返的现象身怀忧虑，对世界本质的观察和表达越精细，我们越把握不了世界的趋势，我们越可能失去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衍生文字对世界的征服力越强大，它就越发变异，它像虫洞工具一样，把使用它的人带离此暗世界，此一宇宙。至于能否进入另一个安身立命的宇宙，我们并不知道。口语的天赋我也不太能理解，比如说有杨家老师会说郭德纲是口语的天才，可能我这里口语就说的不多吧，不会感觉到那种趣味在哪里。把语言的话题放在这一期播客里面说完，谢谢收听。